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直最近在讲生命树的生命，在讲男人回家，在讲女人归正。那我想无论是回家无论是归正，我们最终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对的人，要做一个成功的人。那成功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人脉关系。我们从现实的社会来说，今天我们说哇，这个人很成功，这个人很成功，其实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人脉关系，就是跟人的关系是对的，跟人的关系是好的，就是当你到处都有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你去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接待你，或者有人愿意帮助你，因为你是一个跟人家怎么样有对的关系呢，就是你常是很正面很积极，你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就到处结交了朋友，所以你去到哪里啊，你都会发现啊有朋友啊，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成功，不只是一个啊在社会中，而在属灵上，在教会，在永恒里面，怎么样子是一个啊成功的人呢？当然就是在属灵上要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当跟神建立好的关系，那生命对了，在属灵上跟各教会也有好的关系，那你会发现这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的成功。但我们知道成功的关键是神嘛，是神使人得胜。今天这一章经文很明显的看到各样的战役当中是神使人得胜，可是神使人得胜，那也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是对，所以才能够带下神的帮助，神使人得胜。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八章的时候，这一章跟昨天那一章很不一样了。昨天那一章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卫的心要去为神建殿的这一件事情，那引起神很深的那种的感触，那种的去注意。而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是在打仗，无论是在经文的次序上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圣经的排列，是看完第七章再看第八章，那也是就好像圣经整个写成的时候是有圣灵的感动，是这样来带领。所以当我们今天再看这一章的时候，会看到大卫在面对各样的不同的战事的当中，都有神的恩宠，都有神的帮助。所以今天经文当中有两处特别提到是神使他得胜，神叫耶和华神让大卫经历这场的得胜。好，首先我们从前面一开始，从第一到第四节的这一段就看到靠神才有大获全胜，这个是我们好像理解的可是我们今天进入经文来看的时候，从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京城的权柄。京城的权柄，圣经那边有一个括弧写着，可能不同版本我的版本里头有一个括弧写作母城的绝环。 OK， 母城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他的城邑当中的这个首都城邑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母城的绝环。那绝环你知道是那一个套在马的嘴上的那一个东西，使它能够牵住整匹马你要马停就停，要它走就走要它往什么方向那个整个拉动的就是那个绝环。那所以这里所说的他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然后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或者说母城的绝环。那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一个头号杀手因为在众多仇敌的当中，非利士人是我们很熟悉，常常看到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战而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属于西边靠近地中海南部的那个地方，那一块土地你会发现从圣经的历史当中所记载的是这个地方，你看圣经的地图你会看到是这个地点。而今天我们看以色列的地图，时至今日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加沙地带那些巴勒斯坦人的那个地方，而且你看到那个腓力士人的战士在圣经里头，时不时腓力士人哇就出来要来攻打以色列，或以色列要攻打腓力士，而这个事情，圣经里头不断的记载。而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里头，你也发现，以色列几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打仗，小的打仗，很长就是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地方，就是腓力士人的这个地方虽然这个Palestine。那个字根据说就是同一个族群无论是不是同一个族群，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仇敌都一直存在。而如今当大卫当权，当大卫执政，当大卫有神的恩宠，当大卫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会看到当下就带来了这样子的一个神就出手，而就拿住了这个所谓的京城。那这个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当你掌握到那一个权柄的中心，你就掌控到整个问题，好像就被你找到了那个根源你就很有把握的。那其实这件事情也给我们反省，人生的事情很常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说哇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好像很多问题，可是问题很常它有一个核心，你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你好像就掌握了，或者你就能够去解决那一个的问题。就像病也是一样，当我们说哇这个人身体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可是很常病它有一个病根，有一个根源，你找到了根源，往往就能够对症下药，能够彻底的翻转，彻底的解决问题。那在香港六一有流行一个的字，这个字在我们这边还没有这样用 ，OK， 叫做烧毒根 ，OK。当你听到烧毒根的时候，你马上会联想到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问题，它一定有个根源那个根源如果没有把它烧掉，或者根源没有把它彻底的铲除，好像那个问题就是斩草不除根，它就是会不断的重复。好像一个人出现某一些婚姻的问题也好，或者出现一些接待的问题也好，或者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好，我们发现说这个问题处理了认错了悔改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老毛病又重犯。为什么老毛病会一直重犯呢？因为他有一个根源的问题，那根源问题没有被处理，所以他就很长的问题又在出现所以所谓的烧毒根就是把那个根源的问题，能够抓到根源的问题去处理那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大卫的一个作战这里夺取了那个京城。那所以在大卫执政的那个年代就好像天下太平。为什么？因为那个根源的问题已经被他掌控了，或者已经被他处理了所以问题就得到了处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攻破仇敌的营垒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能够打中要害。好，那从第一节，那第二节我们在看的时候，这里说到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用绳量一量 OK， 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OK。那当我们看到摩押人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大卫的背景大卫的家庭的背景跟摩押人其实有关系因为大卫的父亲这个耶西的父亲俄贝德是吗就是在上去的时候上到波阿斯，那波阿斯的太太就是路德，路德是摩押女子所以就是说如果追溯大卫的他的世代的那个祖先是摩押人，所以大卫跟摩押人其实是有亲属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当年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就曾经把他的父母放到摩押 地那里去，哦，就是把他父母放在那边。我想这是因为有一个根源，有一个亲属的关系。但是我也在思想，也很有可能，因为那个毕竟是对大卫来说，他的家族他很容易追溯得到，但是对摩押人来说，他们未必一定很记得曾经有一个女子叫路德，后来嫁了给一个伯利恒的犹这些的以色列人，那以至于后来也去了以色列啊。这个事情对摩押来说，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那么有圣经的一些的不是圣经，就是历史的一些背景的记载，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到大卫的父母是在摩押那里被摩押人给杀了。那也很可能因为有这个背景，导致于大卫就有那种兴起，哦，要来攻打那摩押人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那这个当然也关系到在民数记24:17那边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啊，这是摩西的一个领受，就好像是摩西的一个预言这样子，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那所以在摩西在这个民数记的当中，就有了这样的一句话，好像有一个星，一个 star，哦，要从这个雅各当中兴起，然后就有杖。那你知道星表达一个好像一个君王这样子，一颗星，明亮的星起来，然后有杖，杖好像是一个权柄，哦，有杖要从以色列当中兴起，必打破摩押的视角。那所以这里就看到，其实神原来有一个这样的预先知道跟预先的一个预言，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似乎就当时大卫就来做了这件事。那这里的形容蛮特别的，就是说他攻打摩押人时，他们躺卧在地上，你可以想象他们一个一个被命令要躺卧在地上啊，这个有点像好像拿一把枪啊，来来来，全部不给我趴下，好像全部都躺卧在地上。然后这里说用神量一量，量二神的就杀了，量一神的就存留。那这是什么呢？神来量，通常我们说一个神可能表达一个人，这个人是中等身材，可是量二神就是说这个人是很高大，高大可能就是很魁梧，也许是他们的战士，也许是他们当中的一些那种比较有攻击性、威胁力比较大的，所以那一些就杀了，那些普通的就留下，大的就那些强的就杀了。那这样子的情形，你能够想象叫大家这样趴下来、躺下来，然后高大的就把他杀了，高大的就把他杀了。哇，你说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除非是神出手、神帮助，叫这些人都服服帖帖，叫这些人没有反抗的能力，以至于能够做这件事。当然这样这件事一做了之后，整个摩押都归顺于大卫，而且是进贡。那在古代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战胜一个国之后，这个国就是变成你的附属国，或者这个国虽然仍然有他们的所谓的王，可是这个王知道他是在另外一个国的保护底下，就好像当年的殖民地嘛，哦，新加坡、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当作为他们的殖民地的时候，你要纳税或者你要进贡就是要给那一个所谓在背后管辖你、在背后要保护你、也可以要你的命的那一个国家所以当年大卫就是这样子，表明什么？神与他同在，他的政权能够统领整个地方的时候，而其他的这些附属国好像就要跟他向他进贡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发现到，为什么敌人没有违抗的力量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出于神的意识，那么神迹就会这样子的成就。那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看到寻求神的旨意其实重要过人很努力。有时候我们说人的成功是什么？是靠努力。哇，努力哈，所以福建话讲爱拼这样一样。那有时候是讲说真的是拼吗？可是今天你会看到说，如果我们抓住神的心意，就好像大卫抓住了神的心意， 原来在神的话当中有预言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抓对了神的心意，你所做的事情你就会看见背后充满了神迹，因为是神出手，是神帮助，所以神出手神帮助当然就会得胜。所以就像以色列如果不是抓住神的心意的话，以色列老早都被怎么讲都被打垮了。可是当他们明白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保护，他们有神作为依靠的时候，他们就有得胜啊。所以人生也是这样子，抓住神的心意啊，那是很重要的。意思说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以及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倒不如寻求神啊，这是你要做的吗？神啊，你要我这样做吗？当寻求对神的心意，那个比你的努力来得更重要。好，那第三个小点，从第三第四节这里看到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 OK， 这个地方就看到大卫的整个的战役，整个征战，去到所谓的往大河，大河一般上都是指那个幼发拉底河嘛，其实是在以色列比较北部的就是说当然现当时的版图跟现在的版图是不太一样的总之就是属于以色列的整个北部。然后大卫攻打这里，擒拿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 OK， 大卫敬畏神，所以神使他就是真的是百战百胜就是为了要得回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可是当时这里其中一个记载说，擒拿了他们马兵1700，那马兵1700就是说那些是什么马，就是战马。那战马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实是很重要啊。你想象其实以色列从过往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武器啊，他们的兵力啊，比较他们周边国家，他们算是小的，算是弱的。可是当他们能够有这场的胜战，有这个1700匹的这些的战马，你可以想象如果都已经制服了，把他们拿过来变成自己的，那意思是说以色列的那个军力就更强大了。那今天的马当年的马兵就相比好像今天我们说坦克车，我们有战车，你步兵跟有战车当然很不一样啊。你 一架坦克可以对付多少的这些的所谓的一般的这些士兵，那就是说你有一辆马车这种战车就比起其他的来得更强。可是很奇怪哦，为什么这里说将拉战车的马砍断它的蹄筋，那马的脚的那个蹄的那个筋，你想象那个筋一砍断了之后，如果 这匹马没有死的话，大概它也是属于那种被废掉，它没有力再没有办法再跑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些战马，岂不是让你的军力更强吗？可是为什么却把它这些马给砍掉？那这个地方其实又可以回想到，当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深知神的律法，如果他深知神的律法的时候啊，他恐怕就会想到就是在生命记当中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17:16说到，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想象，当我有更多的马兵，当我有更多的马，更多的战车，当我有更多战车的时候，那表明什么？哇，我的军力够强，我的军备够大。就是当我的军力够强，军备够大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当这场战打胜是什么？是我的武力够强嘛？是我的军库军备够多嘛？所以我能够战胜。那当这样子的时候，神在哪里？你就会发现人就会开始 走向，哎，其实我不需要神啊，我的武力够大啊，我的学问够多啊，我的实力够强，所以我就可以有把握，我就可以得胜。你会发现，当我的武力越多的时候，我的把握就越大。当我的把握越大，意思说我就越不需要靠神。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当年给他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也是一个提醒，今天以色列的得胜永远是因为靠神。那这个原则其实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来说，其实岂不是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的把握在哪里？我们的把握是在于，哎，我没有够钱呢、啊。我如果有钱啊，我好像什么都不怕。我没有够啊资源呢、啊，哇，我背后的资源很强很大，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哦。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很常我们就觉得我们对神的倚靠的心也会跟着减弱。我们好像哇，要祷告，要祷告，祷告，神啊，神啊，你一定要你帮助人的这种的心也会跟着减弱，因为我们都知道，哎，我们够啊，啊，我们的装备，我们的啊武器够了，所以这也就是大卫很明白这个真理的一个的法则。所以为什么明明好像可以得到这么多嘛？哦，可是他却不是这样子来得着啊这一切。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认知啊，跟一个回应。那其实这也马上会联想到哦，有一首歌我们的长者哦常常拿来跳舞的，拿来运动的哈，就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哦，这是诗篇啊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哦，神乐于帮助软弱有需要的人哦，因为这样才会让人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想这个真理的原则啊是很真实的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晓得寻求跟倚靠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神迹啊啊，真的，我们过去看到无论是身体的疾病也好，经济的困难也好，婚姻的问题也好，无论是或者整个教会我们所面对的啊经济的需要也好，你发现只有当不住的祷告，不断的倚靠，其实我们最终才会看到是神出手，而我们最后经历到得胜跟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这是我的本事，哎，这是我们的那个资源够，其实不是，我们就会看到是神的手哦。所以从第一段看到靠神才有大获全胜，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去靠？原来你看到大卫的，就是他抓住一些真理的原则，他明白啊律法怎么教导，律法的法则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要从全方位来看大卫，大卫有没有忽略的呢？当然他有忽略的地方，因为特别是这些好像不可以加添马屁的这件事情上，他抓住了。你会看到在战场上他大获全胜，可是申命记同样有讲不可以啊多立妃嫔啊的这个事情上 ，OK， 在这件事情上，大卫很显然他就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做法，所以这个是他后来的祸患哦。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法则是没有改变，抓住的就得应许，可是啊轻忽的，往往就会啊遭遇到啊教训。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大段，从第五到第十八节的这一段，看到所向无敌，他的名声就扩张了哦，就是从第五到第十二节看到是神出手使人得胜哦，这个观念啊，从第六节这边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哦，这句话啊前后重复两次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因为是神出手嘛，所以人就得胜。那这里当我们继续看到大马士第五节，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然后跟着说，他夺了哈大谢 陈普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OK， 然后跟着第八节又说到夺取了许多的铜，然后下面就跟着讲到哈马王多以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谢的全军，他就打发儿子约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为他祝福，给他杀败的哈达底谢。原来陀以与哈达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 OK， 那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OK， 那当大卫得了这许多这一些金啊，包括金盾牌啊，我不懂多大，然后就这些下面有说到有银子，那特别是有很多的铜，那这些都被分别为圣来献给耶和华。那大卫之所以这样做，我们就知道他的心底下他无论是跟神说了或者他还没说，他心里面其实都有一直在储备，为着是什么，要为耶和华建殿的这一件事。那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储备的时候，得来的东西要把它分别为圣，以至于能够来献给神。那神为什么会乐于帮助大卫？因为他很明白大卫跟神的关系，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到这个关系要对。然后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就是大马士革，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北部可是这里所说的亚兰，后面我们会说到是南部有另外一个，也就是称为以东的，就是好像有点像联军要来攻打以色列可是虽然说敌人很强，甚至是敌军联合起来要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以至于大卫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得胜。我想这个很关键啊，这个很重要，无论往哪里去这个概念也可以说好像无论你做什么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不是处在一个所谓真的去打战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占有一个地方或者有人要来抢夺我们所以我们要打战，今天不是这样子。可是属灵的征战，仇敌要抢夺我们的是神本来应许给我们的，可是哎呀，为什么我们就是得不到，或者为什么我们这边有损失，那边有亏缺，那边有不够，这边有困难，其实是不同类型的抢夺。可是今天我们怎么去征战呢？那当这里说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是神使他得胜，就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一个战役是神叫人得胜，然后原来这个是大卫的心底面，他都知道凡事都为神，而且当这些从外邦来的这些东西都要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他不是占为己有他是为着整个国，为着神的一个需要来预备这些建造的材料。那我想大卫的心是为神而战，或者说大卫为着神的殿成为他的一个的挂念。那这个从大卫的角度是这样子，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以神的殿为中心的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像我们以教会为中心，就是说先神后人在打底的这个概念。所谓的先神，那先神的概念我们就理解到，今天我们没有圣殿嘛，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所以今天是以教会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家的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就是说当人以神的教会为念的时候，其实神也就以你的事为念的这个概念。所以大卫的大获全胜，神怎么使他得胜，最主要关键就是因为他的心是对的他是对准了神，所以以至于神也就对准他所以他乐意为神，神当然也会为他所以这就成为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得胜，是神出手，结果他就得胜。好，那第二个小点13到15节，这里说到大卫在岩谷杀了亚兰，或作以东。 OK， 这边我的圣经有一个括弧说到见诗篇啊六十篇，然后讲到这些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讲到大卫得了大名。OK， 这个我们昨天的经文也是有读到啊，讲到大卫的名会变成得了大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啊。刚才我们前面看到，在北部那边他设立防营，就好像设立他的我占有了这个地方，我的军队部署在这里了。然后这里以东所说的是以色列的南部，跟下面埃及那个交界，红海啊交界好的那个地方了。就在那个地方又设立防营，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呢？这表示我在这个国家的北部我有我的部署的军队，在南部也有我部署的一个军队啊。所以当下其实大卫其实在面对的是哇，北部有征战，南部又要打战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可是14节同样的，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哦，这句话同样的出来，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人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哦。我想这是对大卫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形容。那所以当中当提到这个跟以东的这一场的战役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情景是什么呢？你想象如果你是大卫，我那边打胜了，我来到南部，哇，这里又打胜了，我这边也胜，那边也胜啊。其实也有一个的考验，那个考验是什么呢？人会骄傲起来。真的吗？你想象啊，如果我做这个也成功，做这个也成功，哇，我这边也好，那边也好，当我什么都好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其实我还蛮厉害的，哇，其实我很吃得开的啊，我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好像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心里面知道是神在帮助他，可是不知不觉人也会觉得说，哎，也因为我好像还蛮厉害的啊，所以好像都得胜，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诗篇60篇特别从9到第11节那边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就是提到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队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就在这个诗篇是写于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很显然在这个情景当中，他会看到敌人刚才我们说看到亚兰去帮助在大马士革的那边的支援去支援北部的敌军会联合起来的，那就看到到底帮助从哪里来呢？谁就是看到大卫就在这个地方他留心谨慎免得自己骄傲起来所以他就会看到是神，所以大卫深知是神的帮助，所以也显明大卫他秉公行义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属性，就大卫抓住神的属性，按照神的属性，这个是一个持续蒙恩的一个关键。就像今天如果我们祷告，我们依靠，迫切来寻求跟依靠之后，哇，我们尽力突破，我们得胜了。可是得胜之后，我们渐渐就觉得，哎 ，OK 啊，我还可以。然后我们就做自己的，然后这个往后我们的得胜就没有办法持久了，恐怕很快考验又会再来到。所以持久就是抓住神的那个属性。其实这也是什么？如果说神的属性，也就是生命树的属性。所以今天当一个人走在生命树的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个得胜是会持续的一个得胜。好，那最后16到18节这里说到忽然间那个战事过了下面就讲到希路亚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叙利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那亚希图的儿子 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西莱亚做书记，那当中提到还有大卫的很多儿子啊都是做领袖的。那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就是什么设立整个架构，要做大事的话，我们就知道需要有组织，需要有架构。虽然说是靠神，是靠神，神使他得胜，可是往后还是需要有设立一个架构。所以就像说一个教会的经历神的祝福，我们知道需要神迹，可是也并不是因为一路祷告经历神迹然后教会就怎样都可以，也不是的，还是要有架构。就像当年摩西要治理那个百姓的时候，后来神就透过他的岳父叶特罗就让他告诉你，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的这样的一个的架构。所以这个地方同样的就是有这些的架构。那所以不是单单靠个人的英勇，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他武功高强，他很英勇，可是要建立一个国，同样的他需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自发挥所长，所以架构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做事情，我们要搞一个活动，要搞一个聚会，其实都背后需要有一个组织。好，那总的来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是要不断的学习仰赖神，因为是神使人得胜。所以对我们来说，以色列靠神得胜，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时至今日以色列仍然是如此。如果以色列不是以神为他们的神的话，其实从古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周边的国家都很想把他踩死都想置他于死地，可是他们打不死，而且是越战越勇，越打他的版图就越大，就是因为是神使他们得胜。所以今天当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律法或者诫命的当中，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唯一的神，他不但创造我们，他是爱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你想象大卫所倚靠的这位使他得胜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爸爸，哇，那是何等的一个恩典。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生最大的努力是什么？岂不是要跟天父爸爸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在大事小事上都学会仰赖神、依靠神，这是我们一生的得胜。